失眠、易怒、胃疼、面色苍白，您也许患有脾胃病、暴饮暴食、辛辣生冷、外感风寒、思虑过多，竟是脾胃病的元凶。欲调脾胃，须先调心。本期职场健康课特邀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董峰，带您用五步调心法调理脾胃病。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舒尔佳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舒尔佳减脂减肥，健康到家。我是张静，欢迎大家。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参与互动，了解更多的健康资讯。那今天这堂课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呢？首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下滑了五名，你说是怎么回事？
刘总，今年市场确实不太好。
张总那组怎么回事？
我们也没办法啊，客户都被张总他们抢走了。
那你不会抢回来？这个月排名必须上去，今晚谁也别走。
43岁的刘丽，一年前刚从一名普通的销售人员被提拔为销售主管。新官上任，刘丽风风火火地推行了几项改革措施，原本以为业绩会大幅提升，然而到了年底，部门只完成了销售目标的70%。
他们怎么做事情？
刘丽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年底的销售压力让刘丽异常烦躁，为了火速提升销售业绩，刘丽豁出去了。
来，干杯，干杯。
一周7天，他有6天都在应酬，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首先击垮的是他的胃肠道，不时发生的胃疼缠上了他。没日没夜的工作让刘丽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
哎，妈妈妈妈，他怎么了？
偶尔早回家一次，工作上的不顺心也使得他无力再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哟，老婆回来了。儿子，出来吃饭。
太闲了，现在孩子正长身体的时候。
不闲呀，我觉得还挺好的呢。
最近儿子学了一段街舞，想让你看看。
哎呀，别跳了，都快期末考试了，你复习了吗？
发什么火呀？孩子练了一个多月了，不想让你看看吗？
我不是就说他一句吗，你们谁考虑过我的感受？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个多事的岁末，一个突发意外成为击垮刘丽的最后一根稻草。
爸爸，来晚了。
自从父亲离世，刘丽就开始整夜整夜的失眠。每天晚上他听着自己的心跳，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失眠的焦虑感越强，他就越是睡不着。天亮时好不容易有了点睡意，又到了起床上班的时间。失眠一段时间后，刘丽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整个人变得有些神神叨叨的。
刘姐，
刘姐，
刘姐，刘姐，刘姐，
今天业绩不好，是今天行情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努力过呀，凭什么调离岗？凭什么？凭什么？
听说了，他爸刚去世，还是挺那个的，啊、可别想不开。
是啊，他们业绩不好，压力那么大，出什么毛病吗？客气。
与此同时，刘丽的身体也亮起了另一个红灯。
刘姐，你怎么了？刘姐，
我心慌，胃疼。
这样，刘姐，你等我，我去拿下血压仪。
刘丽的脉搏飙升到了140，同事劝她去医院看看，刘丽才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生病了。因为太忙，他根本没时间去医院，于是他自己查阅相关的资料，尝试各种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
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来，拿给我看看。没见过这药啊。
哎，别提了。
这药吃了有效果吗？
胃还是疼，觉还睡不着。
可不能瞎看呀。
我怎么是瞎看啊？
半年来，失眠、烦躁、易怒不断折磨着刘丽，她万万没想到雪上加霜的胃疼又让她无法继续工作。刘丽到底是怎么了？
到底我们小片当中的刘姐怎么了？如果她去医院挂号的话，应该去哪个科呢？马上请出今天这堂课的主讲嘉宾，他就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脾胃科副主任医师董峰。掌声有请董医生。你好，董医生。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做客。来，这边请。
董峰，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脾胃科副主任医师，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调心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我听说小片当中的这位刘姐哈是您的病人。
是的。
啊，我们现场的几位来问一下，你们觉得她到底是怎么呢？
我觉得应该是工作压力大，然后家庭的这个变故，然后再加上身体的不舒服，
嗯，
就是他最后应该，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一个精神方面的问题，
是情绪方面的问题。就像刘帅刚才说的，他压力大，然后但紧接着他因为情绪太紧绷了，就我们会知道有一些身体上面的躯体症状其实是情绪的一个在身体上的反应，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他应该是在过于缺觉，精神可能不能集中，然后就导致一些其他的这种个人的有一些，比如说你说幻听啊、幻觉啊、幻想啊，就是开始自己不太确定了，然后把自己就带跑了。
嗯，您快跟我们说说这个刘姐到底怎么了。
那么她主要是呢脾胃病的一个症状。
啊，闹了半天就是脾胃病哈。
是的。
这位刘姐哈，她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接下来跟我们梳理一下好不好？
好的。那么首先呢，脾胃病啊，它主要从精神、从症状和从身形啊、从它的肤色甚至从它舌苔啊，都能看出来是否患有脾胃病。所以说呢，首先呢，我们从这个精神方面来看看这个脾胃病的一些症状。
嗯，
它表现呢，情绪啊比较易怒，爱生气，失眠
啊，两天两夜没睡着觉，
自言自语。
嗯，以至于最后他真的是被吓着了，说他真的可能精神有问题了。以前我们做过精神问题的节目哈，他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像，就比如说像抑郁症就会有这些症状。
对，所以说呢，有的医生啊或者有的家人啊就认为这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啊。
嗯，
其实呢他不是精神方面出问题，就是因为脾胃啊本身带的一些症状。
嗯，也就是说精神上的问题只是显现出来的一部分，它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是的。
是吗？
是的。我们常说了，人身体不舒服没有一个表现得特别高兴，是吧？除非是小孩说我今天生病了，可以不上学了，可以这个不写作业了，是吧？每一个成年人那么都是生病了，要么影响生活，要么影响工作。
嗯，
啊，他会都感觉啊身体不舒服，而且呢感觉啊这个精神方面呢受有一些疲倦啊、乏力啊或者不愉快，但并不是啊精神方面的疾病。
哦，那除了精神方面的这种症状之外还有什么呢？
胃啊本身它的症状，你像首先呢表现的胃痛，第二个呢有的人呢还出现反酸。
嗯，
啊，人会出现打嗝，
同时还伴有恶心
啊。
这个好理解哈。
对，
一般这胃就会有这些问题出现。
对，这个呢是脾胃病啊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出现经常出现的症状。
那还有呢？
脾胃，尤其胃和肠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脾胃不好呢，也会引起呢肠的运化吸收的问题。
那具体有什么呢？我们一一来贴上来，
对，
好不好？
那么肠呢有两个现象啊，一个呢就是表现呢就是大便干，再一个呢就是大便溏稀。
那说的比较通俗点，可以说是这个便秘，
便秘。
然后这个是拉肚子，
对，
是吗？
对，这就是属于两极分化，要么大便干，要么大便稀。
哎，为什么会两极分化呢？
对，这个呢，就主要呢与脾胃的代谢有关系了。我们想了，脾是主运化的，脾主运化水湿，如果脾的运化水湿的功能强的话，水液代谢出去了，那么就出现大便干了，大便黏腻啊。那么有的人呢，就是脾的代谢不好，水液代谢不好，那就会出现大便溏稀，我们常说的脾虚的症状。
过多过少都
不
可以。
是的。
好，说了精神，说了胃，说了肠，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就看他的身形。
我们一般说脾胃不好的人，感觉都会比较消瘦，是这样吗？
也是两极分化，要么是这个皮包骨头是吧，特别瘦；第二种呢，就是过于肥胖了。
那能不能理解是他长期大便干结，然后他就会出现肥胖的症状，然后他长期拉肚子就会出现消瘦的症状呢？
也可以这么理解。
是这样的。
对。
那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呢，再就看舌苔了。
舌苔。
通过舌苔的变化，最能啊反映出脾胃的状态。如果出现这个脾虚的症状啊，舌体胖大啊，因为它水湿嘛，代谢对应的就是一个肥胖，
这个就是舌瘦了。
对，舌苔呢比较淡，苔白。
舌苔苔白。
对，那么这就鉴于啊胃寒的患者。对，那么这些呢，整个呢就反映出脾胃病的一些常见的症状。对。
那我们有去医院看病，可能还没说话呢，可能就大夫就说，你这个脾胃不好。
是的。
那他怎么看出来的？
那么看从他的颜色。看他的都是脸色啊。一个是呢脸色发黄。因为脾啊它属于土，它色呢是属黄的。所以说呢你看一般的脾胃不好的脸色黄。那么另一个呢不是黄，那看着脸色苍白，是不是贫血啊？这个呢是整个我们常见的脾胃病的一些症状。
那一般说脾胃，我们一般知道胃在哪里，正中间，但要是问脾在哪里好像说不清楚哈。您给我们说说这个脾这个器官它具体在哪里啊？
好，那么脾的解剖位置呢是在这个部位。
在胃的左边一点。
是的，脾的作用呢是统血的。
统血。
对
啊，
就是统摄血液的。所以说如果是脾破裂的，脾大了就会出现什么呀，大出血呀，我常说。所以说脾是一个储藏血液统摄血液的一个器官，
就像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小血库。
对。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脾又怎么来理解呢？
那么从中医来讲呢，是脾主运化水湿的，脾是主为胃行其津液。比如说我这个喝汤喝的多了，那么脾让水液赶紧代谢出去，你不代谢出，一走路怎么呢？胃里都响啊，而且大便就要稀啊，是吧？那么如果今天呢，我吃饭吃的太干了，喝汤喝的少，喝水喝的少，那怎么办啊？胃要消化都要有水液呀，那么脾呢，把水湿啊要运行到胃里边，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
其实我发现中国字特别有意思哈，你看脾这个字哈，它是月字旁一个自卑的卑啊，这个还有一个字哈，婢女的婢是女字旁，这个婢女呢其实就是一个丫鬟来帮助小姐的，还有一个皮匠一字旁，它是副将，就是帮助统帅来帮忙的，所以我觉得这么理解可以吗？就是这个脾啊，它一直是来帮助胃来消化吸收的。
对，是辅佐胃消化吸收的。我们人体要想正常的生长发育，那么与脾的运化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脾还是主生清的。什么叫生清啊？它把胃的精华之物，通过脾的生清作用到肺，进行气体和物质交换。变化为赤而为血，才能变成我们新鲜的血液，为我们人体啊补充新的能量。
所以它的作用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哈。
是的。
中医认为
脾主运化，辅助胃消化食物。当您出现胃疼、反酸、打嗝、恶心、失眠、易怒、大便溏稀或干结、身体消瘦或肥胖、面色萎黄或苍白，则可能出现脾胃病。
那我们一般老说脾胃脾胃，但真的是有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到底伤的是脾呢，还是伤的是胃呢？那我们结合一下我们的道具来具体的一一梳理一下，好不好？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
暴饮暴食。
哦，暴饮暴食。
就是说我看到好吃的，我就多吃，我就吃的多了，首先胃怎么胀啊？
嗯，撑的呗。
啊、对，撑的难受啊、嗯。第二个，胃是胀了，这吃的也多了。消化怎么办啊？那要辅佐它的脾。
嗯，
所以说呢，中医是非常经典的，是吧？所以说呢，首先是伤到了胃，那么第二个呢，就伤到了脾。那么脾要运化呀，说进来多少食物，能不能正常的消化，正常的吸收。
也就是说，暴饮暴食不仅仅伤胃，还伤脾。
是的，
这个暴饮暴食对于我们来说啊，太常见了，是吧？我问一下我们几位哈，你们吃的最撑的一次是什么情况？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是那个串串香，
嗯，
然后是自助的，大约300多串。
最难受怎么样？
想吐，就是想吐。你怎么待着都不对，
对、嗯、
是吧？你也不敢躺着，你只能坐着。但是睡觉你不能这样睡啊，你、嗯、这样还难受，因为这就在嗓子眼儿。
你怎么睡的？坐着睡的。
最后就是靠着沙发这样。
嗯。
我没有最撑的一次经历，因为我人生的经历是一直撑着。就是比如别人吃那个冰激凌吧，就吃一个蛋筒、嗯、我是可以一次吃一个那个一斤的家庭装，然后别人要去吃那个麻辣烫吧，煮完之后就是一碗，我煮完之后就是一座山。而且就是我不光我一个人吃，我周围是这个美食姐妹天团、嗯、我后来就发现其实这么多年来在我们家住过的姐妹们都有一个同一个经历，就是半夜起来去厕所吐，因为就是真的吃的太多了，就是晚上撑得睡不着觉、嗯、
就是大家可能有去过德国或者吃过德餐的人，那个大肘子，很多人其实点一个肘子是吃不掉的。
嗯，
我曾经吃掉过两个肘子，就你会觉得整个人真的是身体上再没有任何的空隙这种感觉。
其实就特别想问一下大夫哈，你看他们撑的方式不一样，撑的这个食品的种类也不一样，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控制住这个美食的诱惑，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缓解我们这种难受？
那首先呢，预防暴饮暴食，吃饭呢要最健康，要吃到七分饱，这是对脾胃是最好的一种保健、
嗯、
这是第一个。当如果真是聚会了，啊，我吃的确实撑了，而且呢胃胀的难受了，第一个呢要增加什么？适当的散步。如果胃没有反酸的啊，没有反流的，那么这时候可以泡点山楂水来喝，
哦、
或者吃点山楂片、
嗯、
这样呢来促进啊胃肠的消化。
嗯，所以还是这个预防最重要，千万不要让自己撑了。你要是撑了都走都走不动了，这扶着墙我能站起来都不错了，我怎么运动啊，是吧？所以还是要少吃一点，但是这个很难做到啊。看看我们下面一个原因还有什么。
好的，那么看看第二个。那么这个呢就是刚才啊我们那位先生说的吃串吃辣串的。
那这个伤的是什么呢？
那么辛辣生冷呢，它主要的是刺激到了胃。
嗯
啊，因为这个辣的凉的啊生的，因为直接到入于胃之后啊，刺激胃黏膜。那么我们男同志啊，这个尤其是爱喝啤酒啊，而且呢爱喝凉的辣串，就这凉啤酒，你就不用说那个胃黏膜了，就是我们的手就放在那个凉啤酒里放一会儿，手都有种刺痛。如果放在那个辣串的放一会儿，就感觉什么呀，手都辣，何况这个胃呀、啊、所以说胃是非常不容易的，酸甜苦辣咸每天受到这种刺激。
嗯，
所以当胃有一点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关爱它了。
嗯，像这个暴饮暴食呢我还算控制的可以，但是这个辛辣生冷啊对于我来讲就很难控制，尤其是一群女生凑在一起吃火锅啊吃麻辣烫的时候就特别 男控制，我们知道预防很重要，不吃是最好的，但是我真的是控制不住，我吃了之后我该怎么样缓解，让自己的胃能舒服一点？
对，如果我们吃的辣的过多了，刺激到胃肠不舒服了，第一个首先要养成喝着粥的习惯。
哦，
这个粥是最养胃了。
嗯，好好的养养胃。
是的，
是吧？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病因是什么。
第三个呢，就是外感风寒。
外感风寒，我们一般感觉上我会咳嗽打喷嚏，这是属于我们呼吸系统的问题哈。
是的。
那它怎么会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挂上钩呢？
万物生长靠太阳，饮食水谷是靠胃阳。
嗯，
这个胃啊，它能服输水谷啊，说我们吃的瓜果梨桃，吃的食物到胃里边靠啥呀？要想腐烂，要想腐化，就要靠胃阳来服输水谷。说你胃阳不足了，那么服输水谷的能力就差了，就会出现大便溏稀了。
嗯，
所以说呢，首先那么它伤到什么，就是伤到了胃。
嗯，
尤其是啊，这个年龄这个稍大的一些男性女性啊，那么他呢，这个天凉了，或者这个肠这个扣啊敞开，突然一股风，你看就受不了了啊。尤其是呢，有的人晚上这个睡觉是吧，尤其是脾胃虚寒的，尤其是体质偏瘦的啊，我看到我们这位先生直点头。
我经常拉肚子。
是的，
就受凉吗？
半夜踹被子，我也不知道。
哦，
然后第二天有的时候都没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半夜的时候肚子就开始疼了，然后上厕所回来一看，哦，那被子哪儿，哦，掉地上，掉那床缝里面去了。嗯，
过去给这小孩儿哈围一个红肚兜，
对，
是有讲究的。
对，这是有讲究的。
哦，
这个小孩儿吧，因为特别需要保护啊，需要保护这个脾胃。
嗯，
对吧？因为到了这个成年啊，老年也是照样，因为我们尤其这些中老年患者，他为了脾胃特别容易受寒，他怎么办啊？他缝一个棉被就缝到这个肚子这块，确确实实，
嗯，
啊，所以说呢，脾胃受寒的引发的这个脾胃病啊也是非常多的。
那我脾胃受寒了之后，我该怎么办呢？
那么受寒了肯定是要保暖。
嗯，
啊，首先要护着它，用点温热的，现在我们呢比如说用点热宝啊，
啊，
用点这个可以增加的这个温寒御寒的一下，
就放在这儿，
啊，放在这个去温暖它，啊，温暖一下。那如果是这个确实平常呢虚寒比较多，我们可以用点白胡椒，我们可以吃点3到5颗白胡椒，就着馒头就吃了就行了。
所以这个老话说要护好这个前后心，非常有道理哈。
是的。
那除了这三个之外，第四个病因是什么呢？
这个呢是我们重中之重。
哦，思虑过多。哦，那它伤的到底是脾呢还是胃呢？
首先思虑多伤到了脾，但脾和胃是一家，那么同时呢胃也就不想吃了，这就说了，你看他茶不思饭不想，是吧？嗯，谁思茶谁思饭啊？当然是胃了，是吧？第一受到了是脾，第二是受的是胃。
那这么看来哈，这四个原因当中最先伤到脾的就是我们第四点，思虑过多。
是的。有的人说，那为什么思虑怎么能伤到脾呢？就是因为过于思虑，思则气结，那么脾是之运化的，是管动了，气结住了，脾运动不了了，所以它的运化水湿的能力就差了，就会引起茶不思饭不想，要么胃动力减差呀，胃胀啊，胃酸啊，更严重了，引起胃肠的恶性疾病问题啊。
我那阵儿可能就是心里有疾病，很简单一件事儿，就是楼上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声音，就很小，就我就会想，它到底是怎么发出的声音？刚才那声是瓶盖掉了，是钢镚掉了，还是狗挠地了？到底是什么声音？
对，这就是典型的思虑过多，
是吧？
对，
对，我今天我第一我要告诉他，你下次不能再出这声音。第二，你告诉我刚才那到底是什么声啊？
他非得要弄就是什么声，而且甚至想下次如果出现了这个，我应该怎么应对？
您说的太对了，我后来还买了一耳塞，但是您又想听他今天想没想？
你看你这事儿，我想起那个笑话，就一老头吧，在下面睡觉，楼下睡觉，楼上一小伙子，穿着一靴子，砰，靴子砸地上了。
等第二只，
就特别生气，然后生气还在那等。他第二只靴子什么时候落下来呀？ 你看就跟你现在这一样一样的，
结果等了一宿他都没掉，
所以他就还是没睡着。
这是一个慢性的积累的过程，他并不是这一晚上就会这样。
国宁特别自信，坐在这儿我都能感觉到，但是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因为我们在工作中可能遇见大多数的事情都是日常要处理的，所以我就是传说中的大表姐，就会经常列很多流程，把你所想到的东西都画成表格，那你每次就打对勾就好了，你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跟心思去重复的想。所以我们部门的小同事们一般都不会思虑，但就我思虑过多，因为我每次都要设计表格。
嗯，那你把表格的一项一项划掉之后会缓解吗？
我觉得会的，至少你之前准备那个焦虑状态就不在了，你不会每次都担心说，哎，我是不是什么事儿没想到？哎，我是不是还要去再完善一下？就是事先的流程其实挺重要的。
其实就是把你的焦虑可视化，然后一个一个干掉。
对。
哦，这个方法很好。
比如说我们经常如果自驾或出去玩的时候，其实我是经常负责制定整个行程的人。
嗯。
这个过程当中，人就会思虑过多。就像刚刚讲，因为有很多不可预计的情况有可能发生，
嗯，
对吧？你要考虑到整个行程，因为不光是你一个人，可能四五个朋友在一起，每天换一个城市，怎么住，在哪吃，如果遇上飞机晚点，遇上这个住宿的状况，或者遇上语言的问题，或者遇上转机的问题，你就会想很多，想很多以后呢，会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有的时候在那种瞬间就会想到很极端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如果在路上的行程时间超过十多个小时的话，吃的带的够不够？吃的带够了，水带的够不够？那么尤其是大家都有手机，充电宝够不够？充电宝的那个充电线够不够？它的转换头够不够？
嗯，
就会怕大家出去玩的不开心啊，或怎么着的，就会想很多这种东西。
所以你那个弦是一直紧绷着
的，一直紧绷的那种状态。
那你有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缓解一下？
我还比较喜欢运动，我老觉得就运动的时候出出汗，然后你人累了之后就不用再想这种事情，可能采取这种方法。
你是通过运动的办法哈？刘帅，你是通过什么办法来缓解呢？
吃。吃自助。
我有一个好办法跟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我都要听。
我特别好的办法就是买买买
啊，女生都是这样。
对，女生都是这样，就是毕竟你喜欢的人和事情你不一定买得到，但是你喜欢的东西你买了它就是你的。
对，心情好的是要买，心情不好的时候更要买。
但是我这个特别好的办法吧，它就需要有特别好的钱包去支持。所以当我的钱包没有特别好的时候，我就只能用好办法，就是会去做一些比如说手工活呀或者家务活，就是把注意力转移。这样你买买买的回来那些东西你要收拾收拾吗？就这样。
但是你们刚才的这个缓解方法哈，我感觉到有可能还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说吃，狂吃你可能会伤胃，比如说暴走也有可能会伤膝盖，那你这个买买买会伤钱包，这听完之后挺扎心的。我本来是想让自己开心，结果没想到扎心了，这可怎么办啊？董医生给大家告诉一下，哎，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我们开心的同时不再伤害我们自己？
那么说到这个脾胃病，说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简单来讲五步调心疗法。
五步调心法哈，听董大夫这么一说我觉得有点糊涂了，因为我们说的是脾胃病哈，那为什么要调心呢？
《黄帝内经》当中啊，关于心的重要论述是这么说的：心啊是主上主，心是官上官，那么心是太上皇，所以说呢，五脏六腑都是受心的统帅。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常说了思伤脾，其实呢，《内经疾病论》当中啊，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思伤于心则脾应，喜怒忧思悲恐惊，首先伤到了心，然后再反映到肝胆脾胃肾。那么思虑。首先伤到了心，超过了心的耐受阈值，再反映到脾，脾和胃相表里，就会思虑过多，就会出现脾胃疾病。
嗯，
那么第三个呢，我说几个字大家都明白了，为什么调心？思虑的思，
底下是心，
悲伤的悲，
嗯，
生气的怒，是吧？
全是心。
患病的患，思虑的虑，这些表达情志的这些字，这些词是吧，都与什么呀，心有关的。
董医生的这个五步调心法的秘密啊，全部藏在我们那儿的五个箱子里，我们一一来揭秘好不好？
好的。
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哎，这怎么是空的呀？
五步调心疗法的第一步叫调心画，其实呢说的就是我。那没办法，我进不去啊。
大家不知道的是， 董医生呢获得了2016年最美医生的称号。周围他的患者哈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暖男。我特别想问一下董医生哈，咱们片当中的这个刘姐，当时您是怎么跟他说调心话的呢？
首先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一个脾胃病的问题，但是你通过调理完全可以治好，这样呢患者这个心啊就放下来了。我第二个呢，我说啊，像你这样的问题在这个年龄是经常出现的，是他一个悬着心啊又放下来了。由于呢父亲呢这个刚离世，
去世
是吧，刚去世，所以说呢他弄悲伤啊，思虑啊，妈妈将来怎么样啊，弟弟将来结婚怎么办啊，姊妹之间怎么孝敬老人啊，思虑太多充斥着他。我们都想让父母永远陪伴在我们身边，但是呢可以说呢你永远呢也不可能完全如愿。我说呢要珍惜当下，第一个要好好的孝敬他，不要用的思虑你过去的是吧，不要你思虑现在还没有完成的东西，回去好好的孝敬妈妈啊，给他做做饭啊，做点吃的，买点好衣服啊，换一个环境啊，带着他去旅行啊，这样呢，再一个呢，开一个家庭的会议，怎么如何去更好的孝敬妈妈，从老家把妈妈接到北京来，姊妹几个轮流啊去赡养父亲，赡养妈妈，这一点呢就做到了。
好，说完了这个调心话之后，我们第二个
是调心针。
这个调心针它怎么个调法呢？
就是我们普通的针灸针，那么它跟普通的针刺方法不一样在一样，就是传统的针刺方法是我们要躺着扎上，还要留针半个小时，还要捻转，还要提插，现在是快节奏了，我们创立了这个调心针。这个调心针的特点呢，就是说一个病一个穴，一个症一个穴，而且呢不留针，取穴少。
这样我们请他们来试一试好不好？
那么首先呢，因为它是脾胃病是吧，有出现呢胃痛啊胃胀，那么我们专门扎一个胃痛穴。好，不用害怕啊，
疼他也不会说话了。
你怎么样啊？
就是下巴这边稍微有点麻，有点胀。
对，有的下巴就感觉像下巴找不到下巴一样。对，但是尤其在胃痛胃胀的时候，他才有这个症状。是吧？这是一个调胃的啊，管胃胀胃痛的一个穴，叫胃痛穴。那么有了脾胃病了，别说有了脾胃病，就是有其他疾病肯定不开心啊。那么这个穴位呢，腕横纹直上。这个穴位就专门叫开心穴。
我问一下，小姐，你这扎完了，就是我能瞬间很开心吗？
对，很开心。
你现在
心里就亮堂了。
现在不开心哈？
好，
您就按正常来吧。
放松，放松，对。
啊、哇，
这就可以了。
扎那么深，
这么深啊？
对。
开心的感觉是吗？
这就可以了啊！你看现在这就感觉
开心了，
这个心里就舒服了。
拔出来以后特别开心。
对。
那还有别的地方吗？
再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了，在小腿的外侧。它就叫调心穴。
它现在就有点
调心穴呢，是在这个小腿的外侧啊，腓骨小头往下1寸左右，不用害怕啊，非常好，针完事了。
哇，
叫麻了没有？
哎呦，
麻了吗？这就可以了。可以尽情的喊吗？尽情的喊吗？
真是，
你还是没有喊出来吗？
对，
我觉得一个男人是不应该喊出来的。
对，
那感觉
哎呦，
没有，但是真的那个感觉
是不由自主的吧？
是跟电击一样的。
对，
就从这儿，
它是触电式的针感，
到我那脚尖。
对，
哦，是的吗？你刚才不是在表演，刚才是真的哈。
他每捻一下，结果那个电流是嚓嚓嚓嚓的不停的那个，拔了
这就可以了，不用想。
拔的时候有感觉吗？
有什么感觉？来，你现在能站吗？
对，随便动没关系，跑跳都随便动。站完之后头脑清醒，比如说困啊，眼睛模糊啊，头脑不清，扎完了马上亮，眼睛马上就亮。
那需要在这儿特别要提醒大家哈，像这种扎针的一定得是有专业的大夫这样扎才可以。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平时有没有什么样的穴位可以按一下让我们能够缓解一下呢？
好，那对于在居家呢，我们互相就是没有针灸也没有针灸基础的呢，我们可以 用采用指针疗法。所谓指针疗法，就是以指手指带针啊，采用叫指针疗法。那么我教大家几个穴位。首先刚才我们扎过的有一个叫胃痛穴，胃痛穴呢是在下颌啊，可以说呢在这个口角下啊，直下1到1.5寸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也可以用这个手指指尖可以进行按顺时针35下，逆时针35下，按照轻中重度来刺激。如果这个人耐受比较好，可以用重度；如果耐受差，我们可以用轻度啊，可以啊左右交替，左侧啊揉72下，右侧呢尤其是因为顺时针36，逆时针就是72下嘛，我在右侧呢36下，这是一个调整啊胃胀胃痛的一个穴位。
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啊刚才说了，让每个人都开心快乐，专门有个开心穴。这个穴位呢，首先位于手臂的外侧啊，腕横纹直上3寸左右，在这个位置。那这个呢，也可以啊，按照指以指代针的方式，说这样力度太小，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指关节啊、
哦，
这就力度就比较大了。按照什么顺时针36下，逆时针36下，左右交替就可以了。
嗯
啊，那么第三个穴位呢，就是调心穴。那么这个调心穴呢，主要呢是在小腿的外侧啊，小腿的外侧啊，在这个外侧腓骨小头大约1到1.5寸。那么这个地方揉的时候呢，可能不太好揉，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握拳，半握拳、
哦、
可以啊，轻轻的啊捶啊，这么一个感觉啊，这样呢把腿放平了，这样捶，一般的捶呢36下，左侧和右侧同时啊可以敲打。这样呢依然是按照轻度中度重度，但要注意有骨质疏松的这个朋友呢，还是要尽量的啊要这个避免。
好的，我们来谢谢孔杰，谢谢，掌声送给我们勇敢的孔杰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呢？
那么第三个调心罐
啊，
为什么调心罐叫疏经通络调脏法？首先讲它的疏经，那么这个疏经啊是在颈部，因为颈部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任意啊在颈部穿行，那么经常伏案工作导致啊颈部肌肉紧张，支配脾胃的神经从颈肩部发出去了。如果我们通过火的温热作用给它通过特殊的手法之后啊，肌肉松解开了，是吧？这个呢供血好了、
嗯、
那么对脾胃对身心是一个调整。调心罐的特点呢，它是通过闪罐、拉罐、摇罐、震罐、弹拨、
嗯、
那么这个火罐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普通的一个火罐作用，它具有刮痧作用、按摩作用、捏肌作用，还有火罐本身的作用。
嗯，
那么首先呢要严格的操作啊，最好到正规的医疗的单位来操作、
嗯、
因为它用动火嘛、
嗯、
啊，防止烧伤，防止烫伤啊。那么这个其次呢，就是我们重点通过火罐的调整呢，就真正调整的脏腑啊，五脏六腑的腧穴啊，像脾腧啊、胃腧啊、心腧啊、肝腧啊，整体的一个调整，真正达到一个强身健体、调理疾病的一个目的。
那这个是第三个方法，第四个方法是什么呢？
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叫调心药，就是根据患者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特点，配置不同的方药，也就是我们说的汤药。那么这个方药呢，它总的原则就是疏肝理气、健脾养胃、镇静安神、补气温阳，是吧、
嗯、
因为你有这个身体不舒服了，肯定不高兴啊，养心调心嘛，是吧，让你开心起来，是吧，通过健脾养胃，脾的运化好了，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而且呢睡好觉了啊，身体健壮了，也不怕冷了，所以这个人体啊就变得非常健壮了。那么香砂呢，这个呢主要通过洗浴或者是泡脚啊，来起到强身健体、健脾养胃的一个目的。
嗯，我们自己在家就可以来做吗？
对，可以在家里做，冬至也就是一个疏经活血的、
嗯、
啊，健脾养胃的，祛风除湿呢。
啊，
来可以泡脚。
这个是要怎么泡呢，董医生？
这个呢，首先呢，选择呢，40度左右的水温啊，因为它不至于过烫啊，因为人体皮肤37度，那么稍微啊，37度稍微这个高于体温呢，感觉它是舒服的。而且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药粉呢倒进去，大约 50克左右啊，我们可以选择20-30克，因为根据这个盆的大小啊来选择。因为要泡药浴啊，泡足浴啊，首先让汗毛孔张开啊，那么选择芳香开窍的，让汗毛孔张开，寒从脚下生啊，感受寒凉，脾胃也不舒服。这个汗毛孔张开了，药液进去，我们加这呢镇静安神的药，这个泡着泡着脚啊，身体呢都会舒缓了，身心啊都感觉非常放松，这样呢也非常起到一个助眠的作用。我们常说了，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所以说呢，因为脚呢也是离我们心脏最远的啊一个部位，所以说呢，保护好脚，泡脚呢，那么这足浴啊，对我们人体的健康保健啊，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觉得其实这个药浴泡脚，感觉这个气息对自己的帮助还挺大的，好像坐在这里闻到这个药味之后，你就好像就静下来了。
是的。
可以有静心，
它就是有一个，因为芳香开窍舒缓嘛，静静安神，它起到一个叫沁人心脾。那么喝茶是吧，靠那个茶香，这是靠那个药香能闻到啊，那么起到一个沁人心脾的一个作用。
嗯，等泡多长时间会有效果
啊？一般的呢，正常情况下呢，那么在泡脚之前呢，我们可以喝100到150毫升温开水啊，泡到头部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了。
那说完了这个调心药之后，我们再来说说第五个方法好不好？
那么第五种呢，就是要调心膳食，又叫药食两用法。
那它的这个里面的原理是什么呢？
脾胃不好就会出现什么呀，要么身体过胖，要么是过瘦，那么身体沉重，头重如裹，要想解决这问题，首先要健脾，要利湿。我们用一些像白扁豆啊，我们像用点这个薏仁啊，用点荷叶呀，啊，用点香茹啊，而且用点茯苓啊，啊，而且用点栀子啊，这些呢，取得什么？一个健脾、利湿、利水、消肿、温肾啊，还取到一个安神的一个作用。
嗯，刚才通过董医生讲解哈，我们这个五步调心法应该说是每一步都非常的有特点。我们经常都说这个心病最难治哈，人有情绪是本能，但是如果能够控制情绪是本领。不过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本领，那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就可以用董医生的这种五步调心法作为我们的职场五步开心法，也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期节目，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董医生，欢迎您常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